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的修炼故事栏目，您将听到的是找到心灵归宿的专职治疗师的故事。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谈论的话题是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最后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告诉您读宝书时来运转。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朋友，如果您有到海外旅行的经历，一定会在各地的旅游景点看到过有法轮功学员在那里讲真相。下面就来听一个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真实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 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丈夫被网判7年，吉林崔玉秋被劫持15个月，陕西法轮功学员张彩霞被关入精神病医院，甘肃兰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崔玉秋女士被非法关押至今15个月，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崔玉秋今年68岁，曾在吉林大学图书馆工作，因在单位工作勤勤恳恳，受到师生们的好评。1996年3月份，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法轮功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原则做人做事，精神上有脱胎换骨的感觉，曾经患有的心脏早搏、鼻炎、肾虚等疾病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崔玉秋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做好人，屡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曾经2次被非法劳教迫害。2019年9月9号早上6点多，崔玉秋的丈夫杜景义出去买菜时，被在家门前蹲坑的警察绑架，非法开门入室抄家，后把崔玉秋一家3人劫持到长春义和路派出所。晚上11点左右，崔玉秋和女儿被放回，杜景义被非法关押到长春市第2看守所。2020年7月13号，杜景义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通过远程视频非法庭审，主审法官王亚南、审判员江辉、张丹。庭判期间，审判员江辉无理要求辩护律师出具在当地司法部门开具的备案证明，得知律师未开具备案证明时，提出立即休庭，非法要求律师做备案登记并做有罪辩护，否则不准辩护。鉴于此，家属决定不再请律师，由身为律师的杜景义为自己做辩护。随后7月15号，一伙警察又闯入杜景义的家中，再次将崔玉秋和女儿绑架。崔玉秋的女儿杜欣被非法关押13天后释放，崔玉秋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4看守所，也遭公检法人员构陷。9月28号，长春市朝阳区法院2次通过远程视频非法开庭，杜景义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然而法院罔顾事实，践踏法律，杜景义被非法判刑7年，上诉后被中级法院驳回。2020年12月11号，崔玉秋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庭审，详细情况待查。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宝鸡市原宝平路五星村法轮功学员张彩霞女士，2021年8月26号在她上班的卫兵医院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市精神病医院已经半个多月了。直到9月7号、8号，家人才知道张彩霞被绑架，后到派出所询问才知道张彩霞被送精神病医院了。家属找到精神病院，那里不让见人，只能视频见人。据说是宝鸡市政法委告的，写了所谓的3书就可以放人。2021年8月25号，张彩霞被社区、派出所和村上的民兵到家里骚扰，因本人上班去了，没见到人。第二天，他们就到她上班的医院把人绑架走了。9月13号，她丈夫去派出所要求放人，警察又威胁她丈夫让其写3书，否则就要把她的丈夫也抓走。宝鸡市精神病医院是一个被中共恶徒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据明慧网报道， 甘肃兰州监狱共有14个监区，包括少管、老残监区。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2018年，被截入兰州监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达百人。现在最邪恶的监区要数二监区、五监区、十一监区、十二监区这四个监区，不仅没有基本人权，如劳动任务超额、伙食差、供水不稳等，而且监狱相关区长狱警唆使纵容恶暴犯人虐待法轮功学员。以下是部分迫害事实。十一监区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监区，所谓的转化与否都由十一监区来鉴定。原监区长段宝峰和原教导员何百新、副教导员蒋玉言指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杨学贵进行残酷迫害。恶徒们采用床刑，把杨学贵靠在床上，把手和脚固定死，脖子、胸部和小腿各有一道细的铁链锁住，整个人被一动不动地锁在床上长达半年多时间，每天给插管灌食一次。整个房间是用40公分厚的海绵包起来的，固定杨学贵的床板的屁股下有一个洞，供大小便使用。恶徒朱建军还经常掐杨学贵的大腿内侧，致使杨学贵的大腿和臀部生了疮，皮肉溃烂后又化脓。杨学贵被迫害至一度无法走路。十二监区，法轮功学员王友江被狱警王国臣、赵瑞和张海军迫害得半身瘫痪后失去了生命。十监区原教导员刘耀军、原副教导员王子卓对法轮功学员关龙山进行迫害，指使犯人对关龙山施以拳脚，不让睡觉。三分监区的分监区长王志宏对69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永森进行迫害，一周不给菜吃，每餐只给吃一个馒头，每天还要参加劳动。七监区监区长韦周东、教导员陈和平对法轮功学员金吉林进行了长达两年多持续的迫害，每天只给一小杯水，每顿一个馒头，不让吃菜，每天蹲在小号室。五监区监区长桑润杰、三监区监区长苏泽明、教导员与原监区长袁小红、朱家亮、四监区监区长蒋海伟、狱警潘亮都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多人多次的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学员恭祝师尊中秋快乐；澳大利亚南澳洲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2号，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皇后区法拉盛凯西纳走廊公园，怀着感恩的心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中秋快乐。当天秋高气爽，在绿草如茵的凯西纳走廊公园的大草坪上，彩旗招展，法轮大法和真善人两条蓝底黄字的横幅尤为醒目。在感恩师尊中秋快乐的展板上，一轮皓月从海面升起，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代表了包括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全球法轮功学员的心声。在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代表团圆的节日里，他们想念师父，期待着苍生归正道、江山复清明的那一天，师父回到中国大陆，弟子们与师父相见。学员中有华人、有西人、有80多岁的老人、有牙牙学语的孩童，他们从纽约市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排着整齐的队伍，怀着感恩的心情，双手合十，齐声贺颂，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响亮的声音在公园上空回荡。 学员们还纷纷表达了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无病一身轻以及境界提高的幸福，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他们今生最大的幸运，感恩师尊传出高德大法救度众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2号，澳大利亚南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阿德莱德举行，九位新老学员交流了他们近期的修炼心得和在给民众讲清真相中的感人故事。来澳洲九年的学员文女士交流了自己在几次工作变迁、生活起伏跌宕中锤炼，逐步在修炼上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来澳洲前，文女士曾被就职的公司派去东南亚某国工作，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放松了修炼。海外同修的反迫害活动她几乎没有参与。文女士获得移民临时居住签证后，首先来到的是阿德莱德，在唐人街购物遇见讲真相点的同修，她说这才被师父又领回了正法时期的修炼路。他加入当地大剧院报纸，从校对和翻译新闻、广告文案开始，到安排排版、文档管理、发送报纸。忙碌的工作几乎使他从一个享乐的世界一下子进入吃苦世界。他感谢师父的安排，让他补上之前浪费的时光。在之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变迁中，文女士一直坚持为当地大剧院中文报纸翻译新闻。一开始有过自己是在付出的想法，现在认识到自己实际上一直在从中得到。他说从读新闻中得到对澳洲社会的了解，从翻译过程中得到语言能力的加强，从克服困难中得到心性的历练，从参与中得到兑现自己史前誓约的机会，而付出的只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们修炼的提高、为众生的得救而承受付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64万。
在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不与中共为伍。请听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等，还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8月21日，来自湖北红安的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胡春森在声明中说，本人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还要去他们家送礼，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学校的建设。当然，凡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学校吃拿卡要。我的民办学校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另外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两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 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么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教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所谓的黑恶势力，几乎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组织，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再来看看来自山东的一位公安辅警的声明，他说，我在2018年就已经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现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死去，这是公布出来的，还有的没公布出来。从健康的角度说，每年死去的民警里面，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近几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再来听听烟台一位叫荣利的图书管理员在8月13日的声明，他说，今天我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心声。荣利表示，因为家人曾经受过中共迫害，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已经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誓言不与其为伍作恶。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中共洗脑书籍，比如《小萝卜头》《红星照耀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书籍，但自己性格优柔寡断，有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还是顺水推舟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觉得在中共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即使看清了中共本质，但在这个体制下，想要完全摆脱协同中共作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自己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中共洗脑书籍看的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中共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最后听听一位广东东莞打工妹万子怡8月16日发表的三退声明。万子怡说，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女生， 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颓废，仍然喜欢学习。上学的时候，学校忽悠我们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说必须是学习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加入。于是我努力学习，后来便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觉得挺光荣的，并且我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样才算是好学生，他们也就放心了。去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现在家里时，我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感觉学校里讲的共产党有多好，是骗人的谎话。我父母非常勤劳，平时打工比别人努力多了，但是我们家里却一直都很穷。我回想上初中这些年，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标语，连教室的墙上都贴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次，班主任还让我们背这些内容，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样肤浅的几个字却能贴满整个乡村，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上历史课，老师就讲共产党当年抗日战争时有多厉害，还说国民党很坏。但后来我看过一些抗日战争的电影，几乎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部队在跟日军打，好像都是国民党在跟日军打。再后来，我来到东莞打工，发现身边人讲的事情跟我在学校里学的大多不一样。他们经常说政府不作为，还说贪官太多，而且还说这几年中共的反腐败都是假的，都是幌子，而权力斗争才是真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在学校里都是被严重洗脑了。没想到我从小到大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从今天起，我决定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并且今后也跟共产党决裂，不再跟任何党组织有瓜葛。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石磊的文章《不与中共为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找到心灵归宿的专职治疗师。居住在澳洲的专职治疗师玛丽，青少年时期患上了过敏性皮疹和全身性的疼痛，年纪轻轻的她深刻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但从她接到一张传单开始，人生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请听他的亲身经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找到心灵归宿的专职治疗师。故事的主人公玛丽是一位落户澳大利亚维州的加拿大媳妇，他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一个民风淳朴、宁静如画的乡村小镇。青少年时期，玛丽出现了过敏性皮疹和全身性的疼痛，让年纪轻轻的她深刻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但是从她接到一张传单开始，人生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她不仅轻易地摆脱了困扰她多年的皮疹和疼痛，也得到了内心的祥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玛丽的故事。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玛丽就成了医院的常客。她会在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全身皮肤出疹子，从严重的肠胃痛开始，发展到全身痛。他的手指头、耳朵、嘴甚至眼睛都会觉得刺痒红肿，身体的病痛让玛丽处于一种什么都做不了的恐慌状态。第一次发病是在玛丽16岁的时候，在一次大考试的前一天，从此这种毛病就跟着她了。由于症状的发作无法预测，有时还会在生日派对或者音乐会这样众目睽睽的场合中突然发病，这会让玛丽感到特别难堪、窘迫和沮丧，也加重了她的病情。令她难忘的一次发作出现在2008年，当时她在澳大利亚留学，住在大学校园里。当她正要去交一份很重要的论文时，突然全身开始感到疼痛。当他勉强自己交完作业后，身体的剧痛让他不得不请接待人员叫门卫开车把他送回寝室。那天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一夜，感到实在是身心俱疲。玛丽获得专职医疗硕士学位后在医院就职，当时的他每天都感到很疲劳，常常是下班回家后直接上床休息。他还必须在下午5点吃东西，否则胃部就会非常难受，也不能太早起床，否则就会感到恶心反胃，然后开始胃痛。2009年玛丽在澳洲工作时，同事向他介绍了法轮功，也向他展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回到家乡魁北克之后，
玛丽突然有一种想法，想要更多地了解法轮功，但是却不知道该问谁。一天，玛丽在住家附近的社区中心散步，看到有一群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当时，一个小女孩递给她一张介绍法轮功的传单。玛丽感到高兴极了，立刻脱口而出说：“我正在找你们呢。”于是，玛丽开始跟着那一群法轮功学员练功。玛丽阅读了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之后，知道了原来人生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她了解到自己应该尽量地为他人着想，与人为善，也了解到自己应该尽量包容他人。过去的玛丽常常想的是如何让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丈夫应该自己收拾清洗衣物，老板应该给他涨工资，出差应该得到补贴等等。玛丽不仅追求出人头地，还是一个事事挑剔的完美主义者，她也要求丈夫处处做到完美。修炼法轮功之后，玛丽的想法完全变了，她常常想的不再是要求别人，而是如何帮助别人。他发现现在自己有紧张忧虑的情绪之后，也能更容易地摆脱负面情绪了。玛丽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她曾经每周都去教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18岁的时候，因为学校的教育，她的内心感到越来越迷茫。而现在玛丽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自己生命的轨迹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连接上了，他的生活有了精神上的指引，找到了心灵的归宿。玛丽不再只想着自己，也不再处处苛求别人，身心变得越来越轻松祥和。不知不觉间，无论工作生活再紧张，压力再大，那些让他全身疼痛出疹子刺痒的病状竟然不再出现了。这还是丈夫提醒她说，你好像不再犯病了，才让玛丽意识到自己的身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玛丽不再需要很长时间的睡眠，常常觉得全身充满活力。她早晨起来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晚上在孩子们睡着了之后完成所有的家务。她也不再需要在每天特定的时间进食，以前只要一想到要在有限的时间完成所有事情，玛丽就会感到不知所措。但是现在玛丽只是提醒自己不要担心结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尽量考虑过程，时刻保持内心的平静，不去在意结果如何。这对她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改变。2013年到2015年，玛丽在澳洲的一所特殊学校担任专职治疗师。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不少学生有自闭症。刚入校就有人告诉玛丽，前任治疗师因为不堪压力而辞职了。玛丽作为全校唯一的专职治疗师，要处理学前班到12年级学生的所有病例，工作繁重，而且还得随叫随到。玛丽知道了这个工作的情况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要尽心尽力，无论结果怎样要尽量帮助每一位学生。她提醒自己不要过分地在乎批评，要微笑面对，也不要想得太多。因为玛丽的母语是法语，讲英语有些口音，有些老师对她的第一印象不太好，有时还会故意为难她。玛丽知道自己是法轮功修炼者，应该尽量为他人着想，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几个月之后，他和老师们的关系就非常融洽了。后来校长要求老师们要排早班接孩子，玛丽没有像其他同事那样抱怨，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和孩子们交心，了解孩子们的情况，结果孩子的治疗效果反而更好了。还有一次，在学校游泳周期间，因为老师短缺，校长希望玛丽所在部门的员工去泳池帮忙， 而当时他的部门没有一个人下水，都在岸上帮其他老师做笔录。玛丽主动要求下水帮助学生，整个星期他都待在水里，帮助患严重自闭症的学生麦克斯。让麦克斯和其他学生在一起游泳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玛丽尽其所能地帮助孩子，没有一句抱怨，让麦克斯的游泳老师和妈妈非常感动。当玛丽要离开学校休产假的时候，很多老师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玛丽心里知道，是修炼法轮大法让她提升了思想境界，也让周围的人变得更好。玛丽想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样一个造福社会的修炼方法。当她发现法轮功在中国受到残酷的迫害之后，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有责任让那些被中共欺骗的民众们了解真相，帮助他们站到真相和正义的一边，拥有美好的未来。玛丽的家在澳大利亚维州一个安静的小镇上，一有机会，她就会带上自己的孩子们参加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传递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受到迫害的真相。他也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体会身心的巨变分享给当地中学毕业班的学生们。祥和优美的五套功法和真善忍的理念让学生们感到很适合他们，对缓解繁重的作业和课程压力很有效。玛丽在中学毕业班介绍法轮大法的内容上了当地的报纸，她期待能让更多的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也盼望法轮功在中国能够自由练功，不受迫害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对于形貌仪容的理解和态度。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娇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娇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 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行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化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杂色其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韩仪说，杂色其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服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拨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 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下面是善恶一念间栏目，读宝书时来运转。这位邻居的老太太读了一本什么宝书，让她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时来运转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因为读了一本书时来运转的故事。我们大院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天天吵架。老太太每天打扫卫生，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手里却是一分钱都没有。老人说，一辈子都是这样，不论他做多少活，老头就是不高兴，三句话说不上就得骂他。邻居们都知道，这老头脾气特大，不但骂老太太，甚至有时候还会打她，好像这就是老头每天必做的功课。去年，我给老太太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都接受。前几天看见她，她跟我说，要不是你给的那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今年就得没命了。我觉得老头子想害死我，对我打骂得越来越狠。接着就讲了老头是怎么样打骂他的。听了他的话，我说，我有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不看？看了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老头对你不好的原因了，你也就不会认为是苦了，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人真的就是苦。送给老人家转法轮的时候，我嘱咐他说，这书可不一般，看书前您先洗洗手，坐下来集中精力看，要用敬重的心对待，从第一页顺着一页一页看下去，别挑着看，第一遍要一气呵成，连着几天看完，别中断。 过了三天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可高兴了，兴奋地说：你说神不神？从那天把书拿回去，这两天老头子不骂我了，还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今天洗脸，发现我的脸特别光滑，你看，我这手也变得光光的了。我说，你还没发现你的脸色都变好了，原来黑青黑青的，现在变白了，不那么松垮干巴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隔天下午再见到老太太，人精神抖擞，气色更好了，身子板挺直，眼睛发亮明澈。她说，还差几页就看完第一遍了，太神了，这书太好了，我走路的时候腿轻飘飘的。公安警察他们太坏了，李师傅是被冤枉的，他们对法轮功师傅就是妒忌眼红。以前老头子打我厉害的时候，我就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来了也不给解决任何问题，那算什么人民警察，回回都是这样。这时候走过来几位邻居，几乎每个人都问他，你家这两天咋静悄悄的，听不到吵架了？老太太说，这两天老头子不但不骂我打我了，今天反过来还给了我两块西瓜，这可是进了这个家门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向来都是除了吃饭我什么都别想吃，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把那些好吃的藏着掖着，怕我看到。邻居们听了全都笑了。宝书转法轮，让苦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时来运转。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祝愿》。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